在这个当中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个欢乐，是一个呢有很多的一些的计划，那又接近了年尾，所以可能有很多的一些的想法，对于明年的一些的期待。你知道我小时候哈，因为那个哈，这个放心，不会从小时候一直讲到长大哈。我小时候的时候呢，因为呢平常呢连糖果那些都很少，所以呢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做生意，你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哦，不太像哈，就做生意哈，就批一些东西，然后给同学老师来抽，就是抽到里面有一些礼物，但是实际上的一定赚，稳赚不赔，好，就像我们的那个。那所以非常期待节日。小时候虽然呢我们家里头都没有基督徒，所以呢也不明白圣诞的真正意义，但是我非常喜欢过圣诞节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附近有教会，有教会的时候，在 Christmas 的时候他一定会发，起码发糖果什么，不止这些哦，还有很漂亮的铅笔盒什么的。所以在小时候我非常喜欢过，再加上呢，你们有没有掉过袜子？虽然这个跟圣诞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，在床前掉袜子，那到第二天就领到，再看到袜子里面有礼物，而且很早爸爸妈妈就跟你讲说，你要乖，圣诞老人才会给你东西，才会给你好东西，我们都信以为真，都信以为真。那我们当时住的，因为我的父亲是那个是就是父母亲都是就是在教育界的，所以有分配那个宿舍，那个墙都很矮。有一年呢，我的小妹还很小啊，才可以稍微的就是扎上了一个小，就是类似很矮的那个墙，它的高度，她就跟隔壁的，第二天呢，平安夜之后呢，就问说，你昨天拿到什么礼物？就隔壁说，我照你的话，那个小女孩就说，我照你的话掉了袜子，可是里面怎么都没有东西。后来当然我们知道啊，不是什么真正的从烟囱下来的哈，这个圣诞老人啊，那其实是父母亲很疼爱我们摆的。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很特别的，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一件事情，提到天使向牧羊人报一个大好的信息，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道成肉身，降世为人，成为最珍贵的礼物。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几个很特别的人，你们也很熟悉的故事，从他们的故事的当中，从他们的这个表现的当中，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不一样的。今天是在圣诞的节期的当中，除了我们很欢乐哦，很享受，很有计划，然后很感恩，这也是一个感恩的季节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好朋友，你们在年末的时候有没有感恩？对你们的家人感恩，然后呢旁边的一些不能说是贵人哈，就是你们的工作伙伴什么，我们珍惜，像刚刚唱的诗歌，我们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跟人事物。所以我鼓励大家哈，那因为下个礼拜是小林牧师分享哈，那就是说鼓励大家，你在今年的当中有没有经历神极大的恩典啊？在这个时节的当中呢，你整理整理。我盼望呢，在一月六号年头的第一个礼拜的时候，如果有人愿意做感恩的见证，我非常鼓励你，因为做见证是见证说这一位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。你不需要你说好像没有，都生活上面一些点点滴滴。我告诉你，你能够坐在这里就是恩典，你相信吗？
是。
如果你到医院去看一看，你就会发现，能走、能呼吸、能吃、能喝、能睡，都是恩典。跟旁边说，都是恩典，
都是恩典。
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那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呢很有意思，因为很多人的讲法不一样。我们来看一下哈。本来呢，在我上个礼拜，坦白的说哈，那个上个礼拜呢，我们演出的，我说了那个剧呢，是我多年前哈写的一个现代加古装，可是古装呢，我就把它硬生生卡掉了哈，因为那个就有点长。那但是呢，在我们的母堂演出的时候，后面的古装是有的，好，就是牧羊人，天使向牧羊人显现，主耶稣怎么降生的那一段。盼望呢，以后我深深相信，在新的一年里面，神会更多的来做新事，会给我们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们来看一个很特别的经文哈，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二节，九到十一节，因为我没有选择全部哈。好，我们一同来读，请。当希律王的时候，
耶
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。来第九节，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，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头停住了。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。十一节，请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没药为礼物献给他。刚刚呢，娜塔莉在带敬拜的时候说，我们虽然没有黄金、乳香、没药，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献给他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黄金、乳香、没药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说啊，有黄金，好，突然眼睛发亮哈。等一下你就知道哈，黄金、乳香、没药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哈？代表的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要来看一下刚刚我们读的这几节的经文，说当希律王的时候，好，就是马太福音，就是马太福音呢，在写作的时候，其实是在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的里面呢？是希律王在犹太地哈来掌权。那么犹太啊，这里讲到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？请注意，它上面讲的是几个博士，是不是三个博士？但是很多的文章里面都认为三件礼物三个博士，所以很多的都写三个博士送三件礼物，答案是错，它上面写的是几个，我们不知道几个，但是也没有关系，重点不是那个数字，就是有几个博士从东方，那东方是哪里啊？可能是中国，对不对？可能是中国，因为这里的讲法不一致，也有可能是波斯，就是现在的 伊朗附近，也有可能是印度，但是讲法最多的是可能是波斯。有几个博士，什么叫博士？就像现在的 PhD 吗？其实在这当中他讲的意思是非常有智慧的人，有几个非常有智慧，他可能他是当时的哲学家，学问很高、那然后有丰富的智慧，地位也很高，同时呢他怎么样，他可能会探看天象，可以他看天下、懂得很多丰富的知识。好，那这几个博士他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？他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。圣经里面没有特别的讲说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有多远，等一下我们可以看，非常的远，而且当时可不是飞机、对不起、那当时如果你看呢，博士，东方博士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图片，很多的都画的是什么？骑着骆驼，骆驼跑得快吗？不快，因为他驮很多的东西，而且你知道他走了多久吗？不像现在，对不对？非常的方便，飞机一过去非常方便，没有那么方便。他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而且呢，这些东方的博士有可能是不是犹太人？答案可能不是，也就是说是不是犹太人，不是长久的 有旧约圣经那些可以读的，是外邦人。什么叫外邦人？就是说他的主要的信仰，国中的主要的信仰根本就可能不是信上帝的，他们却从远远的东方来到了耶路撒冷。那根据一般的记载呢，不管是从波斯也好，从中国也好，从远远的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距离大概有1000多到2000公里这么远，所以他们要准备很多的东西。我们来看一下他做了什么事。第二节说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。他们做一件事情，对于一个他们可能并不是很认识的一个王，但是当他们看见这个星星，特别的星星、当然我不会去研究、这星是什么、肯定不是北斗星什么，那个不是重点，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神给他们的启示，然后他们愿意来寻找耶稣，而且是并不是经常可以来接触到圣经的一些的外邦人，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等一下我们要来看哦，这些人他千里迢迢的来到了耶路撒冷，然后呢，等一下我会看，因为中间有几节的经文，他遇到了很多的拦阻，然后在第九节、第十节、第十一节，他们呢中间还不是迷路，就是不知道在哪里，已经到了耶路撒冷，可是呢，他们不知道是在伯利恒。新生的王，因为那个哎，那个星星好像突然一若隐若现，看不太清楚了哈。第九节、第十节、第十一节，这里提到一件事情，他们不是只是自己来，同时还准备了珍贵的礼物来拜。这里讲到说，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。东方的博士很可能呢，在看见那个星，知道有一位王要降生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起行走，不管他是骑骆驼骑什么。到这里的时候，什么叫看见小孩子？请告诉我，婴孩是小孩吗 ？Hello， 也就是说，耶稣已经不是躺在马槽里面的小婴儿，他们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呢？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几个博士拜小孩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今天当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，不是只是欢乐，不是只是盼望啊，送礼物好开心好开心哦。那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，我们都知道，可是你知道吗，这几个博士做了一件事情，他们献上礼物。今天当过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已经是基督徒，我们知道主这么爱我们，他为我们降生，他为我们死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有什么可以献给他。我去年也讲了最珍贵的礼物，但是当时讲的时候不是这个经文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献给他什么，我们从博士的身上看到什么。第一点，渴慕寻求的心。跟你旁边说，渴慕寻求。
渴慕寻求。
你知道我们可以有一个渴慕的心。今天当我们听到有这样的一个大喜的信息的时候，不是只是欢乐，而演剧的目的是什么？演戏剧的目的是什么？演员很辛苦哈，大家这个在当中演哦，很多人都说哇，这个演的还挺专业的啊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在当中我们有一些是慕道的朋友哈，有一些是第一次来教会的。那其中有一个是以前也是搞活动的，他说哇，你们这个挺专业的。我说啊，专业，感谢上帝。你知道吗？所有的都导向我们愿意更多的把我们的戏剧那些献给神。渴慕寻求非常重要。当我们听见新生王的时候，我们的里面兴奋吗？我们渴慕吗？我们来读一下诗篇，大卫这里写的诗篇，就是诗人在这里所写的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，请我们一同来读。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可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里面渴慕这位新生王，所谓以马内利的神。他知道说以马内利，神的名字耶稣叫做以马内利的神。什么是以马内利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你经历吗？你常常经历吗？你想要吗？你需要里面有一个说，主，我渴慕来到你的面前，像东方博士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三节这里讲到说，你们寻求我是要专心的寻求，就必寻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接触这个信仰有多久？我自己从不信到有一点点信到完全的信。我所谓完全的信，就是说不管今天有没有我明白不明白，我都愿意来找到他，敬拜他。你知道博士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你可以看见他说我们要来什么，拜他。他没有说我写一张 list。 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渴慕寻求为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他给我们礼物，他给我们好处，他给我们祝福，这些都很好，神也很愿意给，是不是只有这些？今天你为什么坐在这里？你想要是什么？ 他愿意听我们的祷告。可是今天如果你觉得他没有听你祷告的时候，你还会渴慕寻求吗？你知道东方博士他没有任何的一些其他的想法，他就是觉得他配得尊荣，配得敬拜，所以我愿意。你知道这个态度是从哪里吗？从生活上面表现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空中楼阁。我知道神很伟大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可是我们的里面有没有一个真诚寻求、渴慕敬拜的心？这非常重要，从我们生活里面就可以很简单的就表达出来。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在教会的里面，我们敬畏他吗？我们知道他跟我们同在吗？刚刚在敬拜的时候唱到有一位婴孩吧，我就感受到神天使天君在跟我们一起来敬拜，你知道吗？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有全心吗？面对这个我们不太熟悉的诗歌，我们愿意开口吗？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他吗？那叫渴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一个外邦人，一个远远在东方，连伯利恒都不太清楚，耶路撒冷才知道，因为耶路撒冷实在是太有名了，对吗？圣城耶路撒冷，哦，是耶路撒冷，它的意思就是平安，平安城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他们开始出发的时候，方的、扁的、圆的、长的，前面会发生什么事，他通通不知道。我们在追寻神的过程，在寻找耶稣，或者说我们今天已经是基督徒了，我们在持续这一条信仰的道路的时候，请问在这个信仰的道路的当中，是不是有的时候是要冒险？我们不知道下一步会什么，可是今天我们有没有那样一个把握，说我持续的来渴慕这位神，因为这位神值得我来信赖，值得我来追寻，值得我来敬拜。什么叫敬拜？完全的降服，完全的降服。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你愿意吗？还是我们单单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突然觉得有点设立一张单子，那张单子叫做礼物单，我们在跟他要，要什么？上帝很喜欢我们要礼物，但是呢，是不是只有这样？主，你听我的，你给我更大的房子，你让我的孩子更乖，这些都很重要，你让我的工作飞黄腾达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跟像圣诞老公公要礼物一样，上帝很愿意给我们。但是今天东方博士他根本他的心是一个单纯的，是一个热切的，是一个渴慕的。他只看到那个心的时候，他就想起，我相信他读过旧约，我相信他有可能接触过旧约，因为旧约的民数记里面，巴兰的预言就记载说，有心要出于雅各，有杖要兴于以色列。所以他知道说，有一位圣洁的、有全能的这样的一个王，可能是人类的救主弥赛亚降生的时候，他的里面存的是什么？我要遇见他，而且不是只是知识上，我要亲自看到他。所以他们才会做出发的动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走这个信仰的道路的时候，你付上代价吗？你愿意付上代价吗？很多时候当我们接触这个信仰的时候，我承认我们当然就相信进来，可是在走这条信仰的道路的时候，如果遇到了很多的艰险的时候，或者是环境不顺利，或者你觉得上帝没有听你祷告的时候，请问你还渴慕吗？你还愿意敬拜他吗？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啊，我们现在觉得说这有什么了不起，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很抱歉，他们放下了什么？他们身边的一些工作，我不知道博士在当时的时候他有些什么工作，可能有家庭呢，他会放下了家庭，因为他怎么那么傻呢？旁边的人可能笑他说，你多傻啊，就看了一颗星星然后就跟着这样的来走啊，那走错了嘞，走迷路了嘞，走到旷野。你要知道哦，从无论是波斯那些到耶路撒冷中间经过的可能是旷野，他们需要代购足够的食物、水这些东西，而且可能会有强盗呢。他们走了有多久，花了多久的时间，耶稣变成从婴儿变成小孩子， 根据记载可能是几个月，或者是甚至是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他们才到达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追求在走这条信仰的道路的时候，请问你愿意付代价吗？还是你只愿意得礼物？东方博士付上了代价，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付上祷告的代价，可能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很多的一些疑惑，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超越环境里面出现的，哦，走不下去了，风太大，没有东西吃，我们走不下去了，像以色列人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东方的博士在当时并没有听过耶稣讲任何一篇的道，也没有看过他行神迹，是吗？他是婴孩啊，才刚刚降生，在他们出发的时候，他没有经历过神给他们的恩典、神迹奇事，而且当他到达的时候还是一个孩子。但是他从来这几个博士仍然尊崇他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向他跪下。我常常觉得求主怜悯我们，今天教会没有复兴，很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，当然圣诞是非常欢乐，可是在年尾的时候我们也更多的来思想，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过日子，来敬拜这一位神。我们的祷告生活，我们渴慕他的话语吗？你问讲，我相信博士他应该不是非常非常精通旧约圣经的人，但是他读过，仅仅凭着这一点的启示，他们就单纯就热忱就兴奋，愿意来到神的面前。圣经里面呢，我没有选一到二节，接下去他们到达中间，且不要说经历了多少困难，当他们发现不清楚，不知道要再往哪里去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就在当中提到了几个不同的人，几群不同的人。在圣经里面哈，在圣经里面就是接下去一二节接下去的，讲到祭司长跟文士，讲到百姓，还讲到希律王的反应。这些博士呢，他不清楚了，他就要问嘛，他就要去问，他问到谁了呢？你知道吗？当他去问的时候，引起了希律王的注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祭司长和文士是谁呀？是当时的宗教领袖，他对于圣经非常熟悉，所以当询问的时候，希律王问说：“哎，真有一位王要降生啊？那在哪里？”祭司长和文士轻易的用旧约的弥迦书，请问弥迦书你读过吗？说不定有人根本都没读到，你根本不晓得我在讲什么。他们这么清楚的说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将来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出来，这么熟悉圣经的人，你知道耶路撒冷跟伯利恒距离只有几，应该是几，就是很近哈，大概只有5公里左右的路程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一些宗教领袖并没有像东方博士那么兴奋，也没有渴慕来寻找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想要更多的经历到这位神吗？你想要更多的来遇见他吗？你需要像东方博士那样的一个，有一个渴慕、真诚、兴奋、愿意寻求，而且我要亲眼见到。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了，我自己在信仰的过程里面，我承认很多的时候，我也许像那个祭司跟文士，我可能读了很多的一些的东西，可是呢，我没有亲自有那样一个大的热忱，想要更多的去经历，我要亲眼看到他。你知道百姓也听到了有一位新生王，他们的反应，圣经记载的不安，他们为什么会不安？很奇怪哦，这些百姓是什么？是犹太人哎，熟悉圣经呢，也应该是熟悉部分的圣经。为什么今天他会觉得不安呢？可能他们觉得，他们的生活万一真有一位王，是不是要来审判他们？也有可能是因为在当时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是受罗马政府的统治，罗马政府呢， 是压有点压迫他们，甚至迫害他们。所以在这个当中，另外有一位王，他可能会很里面会觉得说糟糕，这样子的话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听到有这样一位耶稣基督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什么样的反应？我们是什么样的反应？是像博士一样吗？是像祭司跟文士一样吗？我们有很多知道的东西，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愿意付代价的期待的，愿意在这个当中认真的去寻求主，还是像百姓一样？当时的百姓，我相信跟现在是叫做末后的时代哈。末后的时代的里面，圣经说就像挪亚的时代一样，很多人只顾地上的事情，就看不见永恒，觉得耶稣基督跟我没有关系。我有空我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我绝对没有责备各位的意思，这个是这个世界的光景，你知道吗？我有空，我有清闲， 等我得空我才来。可是你却没有想到一件事情，今天生命都在神的手中，根本不在我们的手中。有这么多的计划，可是万一下面一刻你就不在了呢？对不起啊，我说的非常直接哦。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长辈，他的身体很健康也很那个，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？是在飞机华航那个失事的时候，就突然一下，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吓一大跳，我说啊，李阿姨，这个消息是真的吗？就在那个名单上面。人的生命根本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，今天你对这位生命的主，这位指引我们道路的主，你的反应是怎样？百姓基本上他们没有想到说，今天这位王来是要做犹太人的王，是值得兴奋的，是要来带领他们给他们一个新的生活的。没有，他们想到的是，哎呦，我会不会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？我真的这么说。希律王的反应更是，他听见了，他觉得糟糕，还有一位王啊，那这样子我的宝座可就不保了。他想到的是自己的地位，因此他还用计策欺骗博士说啊，你赶快那个到底在哪里哈？找到那些哈，要跟我讲哦，我就也来拜他哦。其实这是谎言。后来是因为博士听了圣灵的吩咐，没有循着原路，然后没有按照，就是没有再去找希律王，以至于希律王后来发现他自己被欺骗了，他就下令把2岁以内的孩童男孩杀掉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在圣诞的节气里面，也许我不应该说那么重的话，我只是提醒，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，很多事情在发生。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，也有很多让人灰心失望的事情，然后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也会出现很多一些的状况。但是今天我们有没有一个渴慕像东方博士那样一个，就是我就是要亲眼全见你，我就要亲身遇见你，我就相信你是那位王。来，第二，跟旁边的人说，信靠顺服。
信靠顺服。
箴言3:5-6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，请我们一同来读，请。
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箴言有很多呢是所罗门写的，是所罗门写的。那么那在这个当中呢，那我相信包含传道书，所罗门呢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国王啊。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是，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敬畏神，但是到后来在他的晚年的时候，他却没有听从神的吩咐，走偏了。箴言3这里讲到说，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今天我们在人生的当中，很多的时候，特别是在走这条信仰的道路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看环境顺不顺利，环境顺不顺利。但是在这里不是这样讲的，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
你觉得东方博士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信心？为什么？你说我又不知道，我又不是东方博士，好答案，这叫脑筋急转弯，没有了。他是外邦人呢，他不是生长在犹太人的这个社会的那个里面呢，怎么他会有这么大的信心？无论发生任何，你可以去想象，中间的可能没有食物吃，可能有强盗来，可能他要驮了很多的东西，可能有的时候他生病了，在这个一年多的时间的当中，或者是至少半年以上的时间的当中，他要经历多少？而且说不定别人还笑他们傻子、呆子。你要问我的信心怎么来的？我还是觉得信心是从认识神来的。认识神的话，我相信博士读过神的话，它是一个单纯的信心。你知道圣经里面怎么讲呢？圣经里面讲到，就是说你自己以为很聪明，是不是呢？自己以为很聪明。圣经里面讲到，就是说呢，神的旨意要像什么呢？要像聪明通达人一般的世界的隐藏起来，但是他像孩童，单纯有单纯信心的，他就显露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很多别人认为非常傻的一些的事情，基督徒好像不能做这，不能做那个。那然后呢，祷告有的时候呢，不知道上帝有没有听，你还愿不愿意走下去？只是一颗星星，你想想看，要看星星来指引路。白天有没有星星啊？告诉我。啊，白天有星星？来来来，在哪里？赶快跟我讲，我也想去看。晚上，对啦，太阳挡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是看不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要什么时候才看得清楚星星？告诉我，晚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可能在晚上在赶路哎？白天要休息啊什么的，晚上赶路，那这是要睡觉的时间，有那么容易吗？你仔细去想，在这个当中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太多的东西会让他们放弃，会让他们放弃。而且到处也没有什么 7-11 啊，什么这些便利商店，好像台湾便利商店非常的方便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家好下面一个全家便利，好那边的哇，那个好多。那有人说有便利商店你就不怕。不怕什么饿死，因为里面什么东西都有，而且你还可以坐在那个地方手指一弄。拜托，这什么时代啊？什么都没有，全部要扛，而且在哪里睡觉？请问他还得带着帐篷，是不是？多么的不方便！有多少的事情，就像人生当中在走这条路的时候，有多少的东西会让我们放弃？你要不要放弃？我跟你讲，我不放弃。我在我的生命当中也经历很多啊，也经历很多事情。你以为我整天笑眯眯的，就什么事情都没有？从过去到现在，我经历过，你看，我父亲是癌症，我婆婆是癌症，我公公是突然在这个公车那个就是这个上班结束的时候，然后呢突然一下就要搭公车的时候就倒下来，就没再醒过来。我的妈妈是癌症。我在服侍的道路上面，在婚姻的道路上面经历许多的挫折。我也生病，我动过好多次的手术，包含骨头的手术，这段骨头别人的。诶，静，你一定没有仔细听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见证我曾经做过，你还把头凑过来，可见你没有听过。今天重点不是环境，我也不敢讲我是信心有多么坚强的，但是我有一些东西，我承认我也不明白，可是我愿意持续的走下去，直到看见。你知道东方博士抓住的是什么？他抓住的是神的应许，就是这是一位王，这是一位值得敬拜的王，而且神的话会实现，他就抓住这个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走人生的道路，在走这条信仰的道路的时候，请问你注视的是什么？ 那颗星星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重点是代表的是神的指引。今天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，你看重的是神的指引吗？是神的话吗？是神的应许吗？还是你常常看环境，一看哦不行不行就回去了，打道回府。我鼓励你，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东方博士，这几个东方博士经过长途跋涉，他们里面仍然充满了兴奋，仍然充满了期待。你信主有多久了？你里面的火被扑灭了吗？还是你里面仍然是充满活力？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这位神是真的。你不是只是说主你是王，你做王，君王在这里，可是你的里面真的认为他是王吗？他是掌权的吗？刚刚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，你认为那个歌词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知道信靠顺服是超越环境的，那个是需要一步一步都持续的走下去。就像加勒跟约书亚，他们虽然也忍受了跟其他的同胞一起在旷野里面走了38年到40年左右的时间，可是至终因为他们相信，他们进去了应许之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博士没有半途而废，不管发生多少的困难，甚至他们去问祭司、长老、文士的时候，那些人绝对不是兴奋。去问人的时候，那些人是不安，那些人怀的是不信。旁边的人泼冷水的时候，你还要继续走下去？环境里面出现艰难的时候，你还要不要走？生病的时候，你还要不要走？小孩子不听话的时候，你还要不要走？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还要继续走？我就给你的挑战就这样：工作找来找去找不到好的时候，你仍然相信上帝在荒年的时候会给以撒百倍的收成，还是你觉得说假的呗？我在年底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学习更多的一个挑战。东方博士很多的时候被孩子讲成故事，在那边演，非常的开心。你有没有想过后面的意义？无论旁边环境里面出现多大的困难，他们仍然持定说我要去寻找，我信相信神的话，我相信那颗星星的指引。这不是傻吗？按照我们的想法是傻是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他们找到耶稣的时候，一看一个什么小孩，他们是博士，请问拜得下去吗？还献上礼物，拜得下去吗？我跟你讲哦，基督教信仰很多人没有办法信下去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跟世界的价值观跟理性很多的时候根本是冲突矛盾的。耶稣没有降在皇宫里面就已经不对劲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世界上的人的想法，国王应该降在什么？哇，金碧辉煌皇宫里面，然后呢，哇，这个群众呼涌，没有，他选择降在卑微的马槽里面，又脏又丑。你要相信他是王，很难。可是我走到现在，我会告诉你，我经历非常多的恩典，经历非常多神的真实。但是这一条道路必须要靠着不断的信靠顺服，是一条信心的道路。博士也是如此，也是如此。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物，我都不用一个一个举例了。不要说信心之父亚伯拉罕，他被神呼召说你要离开本地父家的时候，圣经怎么形容的？说他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但是他就敢。为什么？有神的话，有神的指引。你敢不敢？你敢不敢？75岁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上帝跟他讲说你要得一个儿子，可是连个影子都没有，在哪里？越来越老，他怎么还能够持续走下去，而不是说神你骗我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在什么环境的当中，我鼓励你有空读一读希伯来书的11章，那里讲到很多持续信靠的一些的所谓信心的伟人，没有一个是容易的，包含摩西。新约里面保罗讲到说，我们不丧胆， 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因为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因为所看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保罗经历许多的困难在传福音的过程的当中，可是他抓住的是神给他的命令，神给他的托付，神给他的使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今天在走这条信仰的道路的时候，你看的是什么？是一直注视神的那个，就是像那颗星星一直在带领你吗？是注视神的话呢，还是你的这边看看那边看看，不要跑到哪里去？你知道赛跑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盯着目标啊！你在那边看看，哇，这火花不错，那草也很好，那你怎么跑？绝对跑不到终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鼓励你。今天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在看着《东方博士》这个故事，我已经看过很多次，每年就算不是每年吧，每年两年几乎都要再看一下，甚至分享。我再次看的时候，也提醒我，今天在人生的道路的当中，我有没有像东方博士一样持续信靠顺服的心，才能够走到最终的目的，看见耶稣，敬拜耶稣。来，第三个，线上至宝，跟旁边说线上至宝。
线上至宝。
好，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三节跟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我们请一同来读，请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好，那我们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读一下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约翰福音十二章那个地方讲到玛利亚是主耶稣所爱的一个家庭。那么他的这个弟弟呢，就是马大玛利亚啊，那还有呢复活的那个拉撒路。玛利亚呢，他用了这个等于是要扮嫁妆，他存了很久的这个，买了一个就是准备了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，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，他去擦耶稣的脚，打破那个瓶子，是不是像现在哦，这样把它弄出来这样子哦。弄一点然后涂一涂对吧，盖回去，没有，你破了不能再，就是只能用一次。本来是要预备是女子出嫁的时候，但是她用极贵的真拿达香膏，然后呢去用头发擦，用屋子里面就满了膏的香气。你知道这什么意思？她是付代价的，说只要是为耶稣做的都是值得的。所以圣经里面形容是一件美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你来到这个，你面对信仰的时候，每一天你面对神的时候，请问你拿什么献上？你拿什么献上？你愿意付代价吗？你看只用一次哦，所以旁边的门徒都不以为然呢，就觉得浪费呀。刚刚我们读的经文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，要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是理所当然。意思是今天我们的生命都是从神那边来的，按照道理，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才干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金钱，全部都是属于神的。你愿不愿意献上？应该都是他的。我们不过是管家，跟旁边说管家，
管家
暂时在地上管一管，不是说你的、我的、我的孩子、我的家庭、我的事业、我的房子、我的车子，通通都是我的、我的、我的。没错，你也付了努力。东方的博士，他们找着了小小的耶稣，就甘心乐意的、欢喜快乐的献上。因为呢，一开始我们读的经文，他们非常的欢喜，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，总算找到了，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，单纯献上黄金、乳香、没药。你觉得旁边的人会怎么看？如果有围观的人，假如有旁边有邻居在看，说开玩笑，请问黄金是不是贵重的？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贵重的。价值不菲，而且黄金通常在旧约的时候是献给君王的，君王、国王，所以他的内心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降生的国王。你知道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吗？今天呢，黄金啊，在当时黄金呢是就是等于在皇宫里面 那现在当然每个人也许你们家里头都有金子，对吧？哎，奇怪，我说的是外国话吗？没有金子，没有，在保险柜里，或者是在你的戒指，或者是在你的链子上面，现在是就是已经是民间那些都通用，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，其实是非常富有的人家才有可能，否则没有能力拥有。我不知道博士的那当然不是偷来抢来的，就是他预备的是最好最珍贵的，然后代表的是什么呢？我愿意向君王来朝贡。你今天呢？你要去拜嘛？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中国啦，或者是什么那些古装剧？看过吗？你去进贡的时候，去朝拜的时候，通常是小的去朝拜大的，对不对？那然后去朝拜的时候，请问先生是烂东西吗？不可能，我家沙发不要了，所以我就拿来拿，不可能。你一定是想办法去找珍宝。现在就是怎么样？我深深相信这博士，我不知道他们富有到什么程度，他们一定是拿出最好的东西献上。今天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，你如果觉得耶稣基督是王，你就要活出一个像王，就是他是那么荣耀的那样的一个生活，最好的献给他。今天无论是来到教会，无论是平常的生活待人处事，你知道这位王跟你同在吗？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去来向他敬拜？有没有把你最珍贵的献上，最舍不得的，家里头身家所有大小最重要的，有吗？这个意思是让他来做主掌王权，他要当我们生活生命的王。你愿意把事情交给他吗？什么叫王？王就是来掌管嘛，来管理。你有没有把大大小小事情交给耶稣来管？还是你自己当王？什么是乳香？乳香知道的举手。乳香就是乳香，乳香它是一个树，就是一个乳香木的一个树，就是里面你把那个树皮，树皮哈，那然后枝有树枝啊，树枝，对，树枝没错吧？啊，树枝就是里面的那个哈。然后乳香呢是在旧约的时候呢，献祭祭司在献祭的时候要，就是等于说它有香气啊，那也是呢它的材质那些各方面要非常的纯净。那意思代表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基督是祭司，他像大祭司一样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，让他成为我们跟神中间的桥梁，我们透过他可以更深的来到神面前。另外一个是代表神的生命，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全然非常的纯净纯洁。同样的，在这个当中也提醒我们，今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是不是也在过圣洁无瑕疵的生活？让我们常常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是能够把这个圣洁，基督徒是被分别出来的，我们的价值观各方面不应该跟这个世界一样，我们应该是要跟真理符合。我们有没有把这个纯净的乳香献上？还是我的说话跟世界人一样，我的思想跟世界的人一样，我做事情的方法？你看哈，常常有一些那种，我不知道哈，那个这个因为宫廷剧我也没有经常看，也没有那么多时间，因为发现一个宫廷剧不得了，哇，这一拍太厉害了，还可以拍到90集70几集，天哪，那看到什么时候？好，太有名，前面第一集点一下，最后一集点一下，好，结束。我就发现里面都是什么斗来争，争来争去，斗来斗去，然后再卡来卡去。请问无论今天你在哪里，你的价值观是圣经的里面是一个纯洁的纯净的，像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还是像世界？另外一个代表我们也是祭司，我们像耶稣一样常常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吗？祭司的职任就是代替百姓来献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所在的地方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工作职场，那边更和睦了吗？我们有没有把人带到神面前，让他跟神和好，让他跟人和好？还是我们一去争吵更多了？左看看右看看，乳香，献上乳香。另外还有一个是没药啊，没药是中东呢也是非常有名的啊，也是一个叫做没药树，它里面的一个本身也是有香气，可是它有一点苦味，它主要的作用是防腐。跟旁边说防腐。
防腐。
它也有防腐医治埋葬， 那主要的呢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说呢，你会要取用的时候呢，要把那个树皮也是一样，树皮要把它打开来，那本身就会流出像奶，就是像那个白色的树枝，可是它接触空气之后就会变成红色，像流那个血的颜色啊，就会变成红色，很奇妙的哈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代表着耶稣基督会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，同时末药也代表着一个死亡，就是向神完全降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降服，没有真正的死透？跟旁边讲要死透，
要死透。
我讲的意思就是说，很多我的计划，我的我要什么什么，通通都是我。有没有问神你要我怎么做？那个叫做死。有没有献上末药？献上的时候会很痛哦，就像那个末药的那个，我们要取的时候要把它那个树皮要把它破开来，流出来的时候它接触空气才可能变成那样子，然后呢把它制造才能够来使用。我个人是不是非常非常喜欢末药的味道啊？因为呢，我们到中东那些哈，到以色列那些都会买那个膏油，以色列的膏油哈。那一方面为人家祷告啊，各方面那些哈，那个膏油呢，膏油也有末药。我自己这个不是非常喜欢那个味道啊。那但是呢，末药在整个中东还有在整个属灵的含义里面，是一种的降服跟死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信主有多久了，我不知道你信主有多久了。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巴不得我们能够像东方博士一样，我们渴慕，我们里面热切，我们像孩子一样的真诚的来寻求，我一定要亲眼见到你，寻到你，否则我不甘心，我无论付上多少的代价，我都愿意相信、顺服、持续的走这条的道路。眼睛看着是那个星星，就是神的指引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，否则我们信不下去。另外的是，你要献上你自己最宝贵的，尊他为王。还有呢，死透，我们的计划，我们的一切，带到耶稣的面前说，主啊，这件事情你要我怎么做？你怎么想，你怎么看，包含我们的婚姻，我们的人际关系，我们的工作，甚至我们每天的讲话，那我们的讲话也需要死去，你听懂吗？旧有的我们可能很喜欢讲负面的、消极的、骂人的、咒诅的，中国人呢，我已经讲了，一天死了不知道多少回，老是讲好像啊，我累死了，我什么东西，我都坏死了，什么什么东西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将我们的口舌、心思意念都献上，像末药一样，自己属于自己原先的死，然后呢，让神纯净的那个真理、神的纯净的爱住在我们的当中，就如同乳香一样。那我在想到一件事情，坐在耶稣的身上都是值得的，都是值得的哈。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张伯苓牧师的见证吗？我第一次听的时候，有听过吗？那他的见证很多，但是呢，有一个我的印象特别深，特别深哈，因为他在美国牧会，他是在六四天安门的时候那个哈，他就是在有在那个广场上算是副总指挥嘛哈，那后来神呢就让他有机会认识了主哈，但在逃亡的过程的当中，他太太也离开他，反正就是很惨，然后当他逃亡的期间呢，也是逃到那个你们叫俄罗斯，我们叫俄国哈。逃到那边的时候呢，神也拯救他，因为他就用学来的术语，他那时候对神还懵懵懂懂，只是因为他逃去的农家那一家的主人是基督徒。为什么感动他，把他的这个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唯一的舍不得吃的老母鸡都给他吃，你看基督徒的那个哈，所以他非常的感动，但是他对信仰还不是那么清楚。当神他在逃亡的期间，他对神做一个祷告，就是说主啊，他学他们在聚会的时候的一个那个，他就说主啊，如果你让我能够呢得以生存，避过这个人家在搜查什么那些，让我能够存活的话，我就把我的生命献给你。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什么意思，反正就是呢， 一到了美国，有机会去了美国，哇，花花世界，他就说啊，太好了，因为他很会读书啊，我要念到博士，然后就想了很多的计划。结果后来呢，你说神怎么那么残忍？神让他得了癌症，而且是肝癌的末期啊，末期。你知道我们讲的是什么呢？后来呢，神医治他，而且用很奇特的方法，让他呢所有的这个医药费。不知道谁付的，反正就说、哦、有人帮你付了很大一笔啊，美金那些啊，你知道吗？后来他去读了神学，因为人家提醒他说，你知道什么叫我将生命献给你？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？其实我就奉献给你，意思是你要当传道人啊？怎么会这样子？他就跟神 argue， 等我拿到博士学位，我再奉献给你，好不好？上帝就让他生病。所以他后来呢，他就降服，然后就是读神学的时候呢，钱不够，然后呢，他就怎么样呢？就找到这找到打工啊，他就去做了一份工，那个工很有意思，那个工呢是帮犹太人去照顾狗。Jason，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照顾狗？他其实很怕狗，你知道吗？当他去 interview 的时候，那个主人就一看带出那个狗，他说站起来比跟他差不多高，他就一下全身发抖。然后呢，他看了那个狗，那个都是那种很凶猛的，类似像那种德国那种梗犬之类的那种，啊，吓不得了。他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 ？Interview 怎么样制服这个狗？他就呢很害怕的去摸那个狗的这个脖子，就是这样摸摸它。结果没想到那个狗就哈的，可能也怕痒或什么，然后就倒在地上。然后那个犹太人说就是你啦。他喜那个我的狗喜欢你，就这样子，很好笑。我要讲的是，他有一次他在刷那个狗笼子，在刷的时候刚好进去，然后他看电视，电视上面呢出现什么呢？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典礼，是他认识的人在上面致辞，有没有听懂？代表像毕业生怎么致辞？你知道他里面很大的冲击。我的同学，我也不是不能念，他们都已经念到拿到学位，在那个地方那么风光，我呢拿着狗刷子，我这是什么？他在里面突然非常的不平衡又心酸，然后呢又反正就很那个。然后那个犹太人一看，天哪，他说戴你还好吧？那我放你半天假，你不要等一下呢，一有什么心情不对的，把我那个狗给毙了好吗？就是让他放。就那天哦，出去他就下雨，他就开了一辆那种很不怎么样的那种，一面开，他说他的泪水跟那个雨水几乎是那种就连在一起，他的里面就很不平衡，很不平衡。我也可以念，为什么今天我要在这个地方受这种气，帮狗来那个哈、哦，那个这个真的就是狗仆人吧？这是为什么？突然神告诉他，神说：“我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吗？你相信吗？”我相信，我经历过啊，相信。那你今天你在侍奉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你觉得侍奉我很丢脸吗？而且道歉。从那个以后，他发现今天他所有的摆上，他可以坦然做一个传道人，并不是丢脸的事情，乃是一个能够来服侍他、坐在耶稣的身上是极大的恩典。自己献上，你知道后来神很大的那个话，虽然之前他在逃亡的时候，他的太太也就离开他。后来呢，他有一个女儿，他也跟女儿长期分离。但是呢，神很奇妙的为他预备了，应该是那个他后来又找到了那个，就是跟他同样信仰，然后又娶了师母啊。那然后呢，那也把女儿接出来了。我深深相信一件事情，那很多人喜欢听他的讲道啊，因为我第一个那个他有去过台湾哦，那我听他分享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觉得有那么多经历，当然也有人说假的吧，人怎么可能经历这些就恭敬他那样子。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，今天一个人没有那么多的经历，他也编不出那么多的东西来。那我自己一个很深的提醒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年末的时候，今天除了在欢乐的当中，我们好不好把我们的黄金乳香末药献给主，让我们的心在新的一年的当中更多更多的属于神，好吧？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主啊，我到。